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那么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学习创世纪，不晓得您有什么感受呢？啊，会不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说，我觉得呢，这个创世纪里面的故事我都相当熟悉了，所以也不需要怎样的再深入的学习了呢？那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呢，我就鼓励您，哎，即使在过去的日子你对于创世纪的记载已经是相当的熟悉，那不妨呢，这一次就带着一个全新的一个心态，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创世纪，看看里面呢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功课是可以让你去学习的。那么在这呢，同样的也再次的问一下弟兄姊妹哈，那不晓得在研读的过程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呢？那同样的鼓励你来信跟我分享，好让我做出回应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一卷书的研读了，也请弟兄姊妹呢啊，可以翻开《创世纪》的47章。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46章1节到47章31节是一个大的段落，当中说到了雅各的儿子第三次前往埃及的。这一大段可以分为7个部分。第一部分是46章1到4节，雅各获神的鼓励往埃及见儿子约瑟。第二部分是46章5到27节，雅各一家前往埃及和儿子约瑟相聚的。第三部分是46章28到34节，雅各和儿子约瑟在埃及相见。第四部分说到雅各的儿子在埃及和法老见面，这个是47章1到6节。第五部分，雅各在儿子约瑟的引领下见埃及法老，这是47章7到10节。第六部分是47章11到27节，雅各一家在埃及严重的饥荒当中得到约瑟的奉养。最后一部分，雅各吩咐儿子约瑟不要把他安葬在埃及，这是47章28到31节。那么上回呢，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第五部分哈，说到雅各在儿子约瑟的引领下见埃及法老，然后我们就开始谈47章11到27节这个部分，就是说在这个严重的饥荒当中，雅各的一家怎么样的得到约瑟的奉养的。那上回呢也谈到了埃及人和迦南人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情况啊，在最后一年的饥荒当中，埃及的百姓来找约瑟，先指出了当前的困境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他们什么都没有了，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给了约瑟换取粮食，剩下来的就只有身体和田地。身体这个词可以是指着死的尸体，在这里是形容他们面黄骨瘦，和死人没有分别。他们希望约瑟可以立刻采取行动，免得他们和他们的地都灭亡的。他们描述了当前的痛苦和危险，就向约瑟做出了2个请求。第一， 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第二，又求你给我们种子。那我们留意到呢，头两次都是约瑟定出价钱，这一次却是他们开出价钱，用他们和他们的地去换取食物。于是约瑟买了全部埃及人的田地，因为这个地的饥荒是这么的严重，每一个人都要卖田地来换取粮食。第二十节说，那地就都归了法老，他拥有了全国的土地。埃及全国的人民，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和田地都是属于法老的，除了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长俸是指着法老指定供给祭司的粮饷，那这个词在五经当中是描写祭司应得的份的。约瑟除了代表法老这个主人答应要供应他们当前所需要的食物以外，又按照百姓所要求的给他们种子做耕种之用，对他们说，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打粮食的时候是指收割的时候，他们要把出产的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其余的五分之四就可以作为下一轮的种子，以及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了。埃及人这一次付出的代价，远比上两次的银子和牲畜要昂贵的，因为他们把自己和田地都给了约瑟，他就给他们粮食和种子，这个是针对现在和将来的需要的。不过约瑟收购了埃及人和他们的田地，并没有做出过分的要求，只是要求他们把收成的五分之一纳给法老，他们还可以保留着五分之四，这个就比现在不少地方的田地或是商铺的租金高达收入的一半或是以上要便宜得多，所以当时的人非常的乐意接受，并且表示感谢。不仅是约瑟那个时代的埃及人觉得这个做法很合理，后人也是很乐意沿用的。所以经文接着就指出了，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直到今日就是指着作者写创世纪的时候，埃及仍然保留着约瑟那个时候所定下来的规条，就是田地的出产法老必得五分之一。第二十七节是说到了以色列一家在埃及置业的，当埃及人失去田地的时候，在埃及有一个外族的大家庭不仅是没有损失，还在原有的产业以外置了产业。同时后，当百姓都成了法老的奴仆，自由人的数目大大减少的时候，有一个家庭却生育甚多，这个蒙福的家庭就是雅各的一家，作者称他们为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的后代，他们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这个正好反映出是出于神的赐福的。四十七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一节，雅各吩咐儿子约瑟不要把他葬在埃及。吩咐的背景，雅各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了，所以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因为他有一个愿望，希望约瑟能够为他实现。吩咐的内容是什么呢？他的愿望就是死后不要葬在埃及，所以他对约瑟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这个是一个起誓的仪式，表示了一定会遵守的。雅各不仅是不想葬在埃及，他更希望可以葬在他祖父和父亲埋葬的地方。所以他继续吩咐约瑟说，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吩咐的回应又是什么。约瑟听到父亲的吩咐，很乐意照做，所以就不用思索，立刻回答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似乎还是感到不满意，或许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是他一生最后的愿望，所以对约瑟说，你要向我起誓，就是要按照他的吩咐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孝顺的约瑟当然是照着办了，就向他起了誓。其实雅各要求约瑟起誓另有一个目的，就是方便约瑟向法老申请要把父亲的遗体运回迦南地。因为约瑟既然曾经向父亲这样的起誓了，法老自然会觉得应该让约瑟履行他的誓言。第31节的下半部分是这么说的，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敬拜这里呢，其实是感恩。雅各向谁和为什么感恩呢？他向神感恩，为了约瑟愿意起誓一定会完成他的愿望，把他埋葬在迦南而感谢神的。这个就是47章的经文了。看完了46章1节到47章31节，我们究竟又想到了哪一方面的反省呢？在这里我们就谈一下。首先我想到了我们要学效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对神的态度。这个包括了第一，求问他，请他帮助和指引；第二方面，依靠他，因着他的同在而刚强和不怕采取行动；第三方面，听他的吩咐，雅各按照他的指示去埃及；第四方面，相信他，就算那个环境似乎是和他的应许不吻合的，仍然相信。就正如雅各一样，临终的时候仍然相信他的子孙会在埃及这个异地成为大族，又会回到应许之地。第二方面，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是对付害怕最好的良药之一，尤其是信得过他一定会和我们同在这个应许。不管我们在哪里，就算是在最可怕的埃及，他仍然会和我们同在。当我们面对转变和危机，就正如对前途感到害怕，不知道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也要记得好像雅各那样献祭，求神帮助我们。神很想我们行在对我们最好的路上，他也知道哪一条路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应该放心地信靠他。第三方面，约瑟和法老那种的雇员和雇主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我们做雇员的应该多为雇主着想，希望他得到益处。做雇主的应用，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态度呢，就是要体谅雇员，甚至是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关怀雇员的家人。第四方面，就是怎样的在临终之前不会觉得在世寄居的日子又少又苦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敬畏神。怎样敬畏神呢？这个包括了爱神、爱人如己，以及远离罪恶，比方说禁戒肉体的私欲。其次就是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包括了要爱惜光阴，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要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好让我们可以好像保罗那样的在临终之前能够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其实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死得瞑目啊，不用人在我们死的时候把我们没有闭起来的眼睛合上的。那如果我们根据最大的诫命去做，又完成我们在世的使命，我相信我们应该是可以感到心满意足，毫无遗憾，可以很安乐地去世了。另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自怜，觉得自己生平日子又少又苦的方法，就是效法约瑟，对于痛苦有一个正确的诠释，以及不会沉溺在过去的痛苦和坎坷当中，反而是多向前去看，并且采取应该有的行动。我们一定要丢开那种受害人的心态，不要用自己的不幸作为自暴自弃的借口，应该好像雅各那样的搬到埃及以后就真正的活着。20多年以来，雅各生存如死，到如今才活过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真正的活着。不管我们自己的日子如何的又少又苦，也不要忘记了要给人祝福，更不要觉得自己太低微了，没有这个资格为人祝福，因为乞丐都可以给财主祝福呢。就正如约伯所说的，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那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好像牧师那样的举手给人祝福，而是要为对方祷告，求神赐福给他。重要的是我们只要去祝福，不要咒诅，尤其是长者更要祝福年轻的，不要因为嫉妒而咒诅，例如批评啊，或是希望对方失败等等。我们祝福人不应该希望因此而得到什么好处，因为祝福人对人好本身就是一种奖赏了。和这个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要注意自己那种只想得到而不想给予的心态，千万不要好像雅各那样等到年纪大了才去做出改变。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现在我们来看看48章到50章这个大的段落哈。48章1节到50章的26节是创世纪的最后一段，记载了雅各和约瑟的去世。两个人在去世之前都有遗言的，不同的是雅各好像他父亲以撒那样的，不仅在遗言当中留下了吩咐，他还祝福后代。这些祝福和以色列国12支派的前途是有关系的，约瑟却是没有祝福亲人。48章的1节到49章的32节就是说到了雅各的祝福和遗言。那这里的祝福和遗言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和约瑟，尤其是他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有关的，第二次是集中在约瑟和他11个兄弟的身上，在这里就不再提到了以法莲和马拿西了。从48章1节到49章32节这一段当中呢，其实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导言，是48章的1到7节。第二个部分是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这是48章8到22节。第三部分，雅各祝福12个儿子，这是49章1到32节的。48章的1到7节，约瑟探望患病的雅各。当时雅各已经年纪老迈了， 死期临近了。现在的情况更严重，因为经文这么说，你的父亲病了。那在这里的病是指着病情恶化，描述雅各的身体越来越弱，所以就有人告诉约瑟这个坏消息。约瑟知道了这个坏消息以后，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前往歌山探望老父。雅各听到约瑟来了，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接着在第三到第八节是雅各对儿子约瑟说话。在这一段说话当中，首先牵涉到是神在过去向雅各所宣告的应许。雅各虽然是身体衰弱，但是记忆力丝毫不减。他回顾了许多年前，当时便雅悯快要出生了，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时候所说过的那个应许。经文提到了迦南地的路斯，迦南地的路斯是指着伯特利。神在这个地方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是向雅各显现，第二要赐福给雅各，第三方面神应许雅各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其实这个是重复神对族长，例如对亚伯拉罕所宣告的两个应许，分别是有很多后代以及得到迦南地。神在路斯所宣告的应许已经开始在埃及应验了，比方说雅各的一家生育甚多，置了产业。不过这两个应许要等到出埃及记和约书亚记才完全的实现，到时候他们的人口多到不可胜数，而且得到的不是埃及地暂时的产业，是永远属于他们的迦南美地。那第二方面所牵涉到的就是雅各现在要采取的行动。当雅各讲完了神过去曾经应许他会有很多后代以及得到迦南地永远为业之后，就把那个焦点转回到现在，要处理一件他作为一家之主有权柄又和这两个应许有关的事，就是要过继约瑟的两个儿子，要把他们视为是雅各的儿子一样，好让他们也有份可以得到应许之地作为他们的产业的。那这件事呢，就有两种的果效。第一方面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虽然是从埃及妇人在埃及所生的，他们也可以成为以色列正式的儿子了，就好像是一个叔伯一样，可以作为以色列支派的祖先。第二方面，他们日后也可以和叔伯平分在迦南所得的产业。雅各接着就回顾这两个孩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祖母过世的惨事了。他对约瑟说，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为什么雅各在这里突然提到了这一件的陈年往事呢？或许是因为当他在伯特利得到神的显现和赐福以后，接着就发生了拉结早逝的惨事，他很自然的就从神的显现想起了他的死亡。第二方面，他知道自己濒临死亡的边缘，不久于人世，很快就会回归到列祖那里，所以就想到了爱妻的死和埋葬。第三方面，雅各用拉结不幸早逝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要过继约瑟两个儿子。他这样做盼望让他最爱的拉结可以多得两个儿子，实现他生下约瑟时候的愿望，就是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他不仅是多得一个儿子便雅悯，现在又多添了两个从孙儿变作儿子的以法莲和马拿西的。雅各在这里就提到拉结，表明了以法莲和马拿西不仅是过继给他， 也把他们是视为他和拉结的儿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了。明天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看看雅各怎么样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并且呢，雅各是怎样的祝福他其他的儿子的。在当中呢，我们看到呢，在未来的日子啊，神真的要祝福雅各的后代呢。送给你这首歌《应许之地》。许之地，我心渴望拥有翅膀，飞向你指引方向，是你所应许的地方，一个美丽欢乐天堂。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断的追寻，很盼望能够找到一片美丽的乐园，永远在那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那不晓得直到今天为止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这一片美丽的乐园呢？陶丽敏就已经找到了这片美丽的乐园，就在神那里。我相信呢，总有一天呢，我要跟神在那儿永永远远的生活，真的是可以无忧无虑的享受我的日子的。盼望到了那一天呢，陶丽敏也可以跟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的。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